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来继续的交通思想，怎么样帮助我们在小学的孩子能够在自我管理当中啊，得着一些生命的建造。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恭敬把以下这一段分享的时光交托给你，求你的圣灵引导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在你眼前蒙恩，蒙你自己的眷顾，能够得着你自己的赐福，引导我们的心灵。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六课，怎么样帮助孩子做自我管理。那么自我管理呢，就是要帮助孩子能够建立生活，在生活的能力当中有一个好的习惯跟一个习性的养成。那么怎么帮助孩子有好的习惯跟习性的养成首先我们要先思考的是，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他有不同的性格、天赋、才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帮助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要紧的不单单是话语，更要有尊重的肢体语言、言语态度心平气和。我再说一次，做父母的要有一个尊重孩子的肢体语言，然后话语的态度跟平心静气来看孩子，这样我们才容易用一个开放的眼光，放下我们一些主观的方式去观察每一个孩子的特性，可以去按着他们的特性来鼓励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有不同的发展。所以第一个要紧的是尊重，我们做父母的一个给孩子一个他觉得他的本身的特质、天赋、才能各方面是被尊重的，这是对我们做父母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很直接的会把这个世人的标准、世人的观点在我们的不经意当中显露出来。比如说有些时候父母说，孩子我都接纳你，你考不好我还是接纳你，那虽然我们嘴巴这样说，可是呢，当我们得知其他孩子有好表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却不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孩子呢会从我们的态度里面去反思，说到底我们对他讲的话有多少的成分是实在的是实际的，还是只是说说一些安慰他的好听的话，但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父母的要去思考的。如果我们只是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不是那么样让孩子感受到这些话语是出自我们的诚心而发的，那么在孩子不同的经历里头就会去重新去衡量，说到底我们父母对他说的话有几分是让他觉得可以信任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从小他就认定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不是只有神造他是美好的，而是让孩子知道神所造的都有美好的一面可以去观察，可以去体会，那么使孩子借着因为神所造的都有他美好的面，如此一来他对自己跟人相比可能在别人眼中比较弱的部分比较缺乏的部分，他就比较能够去思考他仍然有一些值得被肯定、值得被尊重、被爱的部分，减少他产生自卑或者是相对的产生自傲的一个情境，也对人比较少有偏见、有歧视。所以帮助孩子建立的时候，而你需要的是父母跟他们多在一起，多在一起，在一起要有实质的感受，而不是说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而是在一起也能够有一些的互动能够说，能够谈，能够分享能够一起做一些活动或者一起学习这样子儿女才会感到他在父母当中的被接纳，这是他的归属，那跟父母的好的互动也使他有一个安全感。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台湾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一样，就是当我们在思考啊，到底我们生命的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常常啊看最看重的是成就感，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啊有好成绩、有好表现等等，这是成就感。所以啊，逐渐的我们就养成一个用成就感来代替满足感啊，代替归属感，代替安全感。那这个是很容易的看见的，一个孩子考得好，他就觉得很安全的，在回家以后，他觉得跟父母相处啊，他就觉得自己啊不用担心。所以用成就感来取代安全感的需要，他如果考试考得很好或者表现得很好，他就觉得啊父母就很接纳他，所以他也用成就感来代替归属感。这些都是不平衡的，而且造成非常大的偏差。这样以成就感来代替其他的时候，导致于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被压着，一直被压着，我们没有办法在当中有充分的去享受，有充分的去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家，属于这个教会，属于这个团体，也很难去觉得啊，无论我是怎样的，都有一个可以被接纳，是一个安全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要按着神赐予他们的一个特质天分来帮助他们，而不是在当中不经意的啊，甚至刻意的就以成就感来做一切。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抹杀他们其他的特质，其他的天分。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的啊。许多人会觉得啊，到底满足感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一个孩子你给他食物吃的时候，是不是他普遍性的会感受到你给他的东西都是让他觉得很满意的，或者他自己可以感到可以享受的，这就是满足感。还是说他一定要吃某类的食物才会有满足感？所以我们不要用成就，不要用成就来取代所有的一切，这样子孩子只要成就不好，他就有担心、害怕、恐惧、不安啊、失落啊。那这也是很多这个资优的孩子为什么到了大学到研究所受挫折的时候，他们就很危险，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的，那就放弃，或者甚至更严重的会采取啊结束生命的作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在意的啊。这是一个理解认识孩子的天赋，来帮助他，然后再来帮助孩子在这个神所赐予的天分底下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本分。那要帮助孩子尽自己的本分，我们父母要做好的榜样。我们在要求孩子之前，我们自己要先有榜样，要不然啊，小学以后我们就发现孩子很快的就把我们的啊生命的呈现跟他啊被要求的部分来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帮助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好的榜样。不仅有好的榜样，我们在要求孩子负责的时候，要跟他说清楚负责的权利义务，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怎么样帮助孩子，他做到了，给下一步啊对他来说啊更有权利的。那么做不到，他怎么样失去他的权利？那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在当中事先想好的。比如说有人在问说孩子什么时候可以给他手机啊，这是这个问题呢，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不一定全然的能够有这个自主性。比如说学校的老师说啊，我们现在功课或者我们现在要什么，要一个烂的群组，那你不给他手机，他怎么去做这些？所以重点不是什么时候给他这个考量， 而是当孩子有这样一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不可能在有手机之前，我们就给他有充分的能力、习惯跟习性的养成。他要对他使用手机的时候，他的权利义务是什么？这些我们要先想好，然后当孩子也都认同了，他要去照着遵循。如果他做到了，他有什么样的下一个啊，让他有更多的权利跟义务？那做不到，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的减少？好，叫他能够在当协会啊管理你所给他的啊一些的啊自己负责的部分。好，所以这个先让我们有一些思想。接下来从这个例子，我就要开始讲怎么帮助孩子建立习惯跟习性的养成。第一个就是负责任，刚才讲尽本分就是要负责任，所以我们要为原则来立一个界限，为原则立一个界限。那啊，而不是很简单的，或者跟孩子讲你要听话啊，你要照着做，这些都不够具体啊。那、啊、也常常在当中啊，有些时候我们会执行，有些时候我们会放松，不是很好的。所以要帮助孩子啊，能够负责任、尽本分的话，我们有一些的原则要养成。这原则第一个要紧的是对上帝的话负责任的态度，对上帝的话负责任的态度。小学到高年级的时候，可能就对上帝的话啊不太有兴趣，或觉得啊这当中只是一个啊被要求的，或者是在当中啊很无聊啊。这是我在教会里面常看到一些高年级的孩子会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在对上帝的话语上啊做负责啊，只是知道啊，只是啊被要求，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成就感造成的。我们应当帮助孩子对上帝的话要感受到一个安全，也就是一个满足啊，一个归属。所以这三个部分如果没有，只有成就的话，他觉得我会的，我会背的，这个故事我听过的，这个道理啊我听过的，那就没有啊没有太多帮助。所以我们每天或者每周对孩子在读经祷告上的要求、规律的要求啊，我们要能够在孩子做得到的范畴之内立定好。那上帝的话是什么？让他觉得能够去经历，说我照着上帝的话做，我的心是可以安息的，是享受安平的，可以有一个满足的。所以要去在当中思想啊，上帝的话是什么？他怎么对上帝的话有负责任啊？那这个就要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是一下子就给很多话，而是今天读到的话，那么在生活中是怎么样啊？在当中啊，化成我们啊生命的一个领受跟得着。第二个，为日常的生活作息负责啊，养成规律的习惯。那么他需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跟要求。那么怎么做？我们要先教导，再教导啊，然后再来就是坚持。比如说，假设你希望你的孩子希望早上起来要折被子，那我们就先要问了，他有充分的时间折被子吗？如果他没有充分的时间折被子，你要他折被子，那就是一个矛，就是一个冲突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要求孩子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思考，他有充分的时间吗？他能，然后他要怎么做到、哦、那么这些我们要做一个规律的作息。比如说如果他早上几点起来才能够完成啊所要求的规律的作息，然后啊去上学等等，那我们就要帮助孩子，那我们做父母要坚持，这个是一个习惯的养成，是从一种坚持来让孩子觉得跟我们在当中吵或闹或者耗时间是没有用的。 那这个是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要坚持的。为什么？因为小学晚十分钟到，或者是晚五分钟到，那么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啊，还可以，影响不是非常大。可是将来他到成人的以后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所以我在说，我们要有规律的作息跟要求，教导再教导，然后要坚持，要坚持。那这样子啊，我们帮助孩子。那在规律的作息的要求当中，也有一些让孩子可以自由的时间。自由的时间呢，也不是啊任凭他想做什么要做什么，而是让孩子知道怎么样使用他可以自由的时间。这是一个独处，一个人自己他要做些什么。我们要帮助孩子在一个独处的时间里面，他不会觉得无聊，他要能够在当中花一些时间在有意义或者有目的的目标上。所以这养成生活作息，对自己负责，那么除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上，还有时间上，我们都要一起考虑。然后呢，除了个别的以外，我们也要在各共同的领域中 做一些要求。比如我们的家啊，有父亲母亲，或者他有哥哥弟弟，或者有妹妹或姐姐，或说只有一个孩子也一样，也是一样。那么这个家他的责任区块在哪里？责任区块在哪里？哪一个是他的领域？哪一个用品是他属于他的？哪个时间是属他的？哪个金钱是属他的？因为属他的，我们才能够要求他负责，负责。然后呢，我们也让他知道哪些是属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所以他也要尊重别的成员所拥有的啊，地、空间、物品、时间啊、财务等等，这些就是一个啊，让孩子学习啊，对自己拥有的领域做负责，也对别人拥有的领域做尊重。所以你看啊，我们做父母的要清楚的让孩子知道，啊，这是你的书桌。这个你自己可以使用，其他人不能使用，任何人要使用要征求你的同意。那然后呢，这是他有这个书桌的权利，但他的义务是什么？义务是什么？所以你也可以在当中让孩子知道他拥有这个书桌的义务是什么。他有自己的床，这是他的权利，但他的义务是什么？他不是说我有这个书桌，那妈妈你要帮我整理，我有这个床，妈妈你要帮我整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做父母的不能够让孩子变成一个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帮助他们，他不会我们可以教他，再不会再教他，要能够不厌其烦的教他。那有一个部分我也跟做父母的分享，如果我们能够不厌其烦的教孩子，教到他耗不过我们，他就会慢慢的逼自己赶快学会。我们反过来就很不好，如果他觉得跟你耗两次你就放弃，他就会养成这个习惯，我只要多拖两次我妈妈就投降了。但是如果你可以耗五次十次，你就耗到他受不了的时候，下次他就会赶快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后来的部分他要损失的更大。所以有些孩子其实是一个互动当中他是蛮聪明的，有些妈妈你不一定要处罚孩子，你来磨他的耐心，磨他的耐心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被人家磨耐心我们会觉得很辛苦，其实反过来你把这个辛苦作用在孩子身上，他就会知道他如果 不赶快的学会这些管理这些负责这些，那么他就要受很大的熬炼。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我只是建议弟兄姐妹你可以思考， 你可以思考，不要放弃，教导再教导，坚持再坚持，这是帮助孩子养成习惯跟习性的最重要的地方。然后帮助孩子的界限呢，的部分要记得，我们要他有权利跟义务之后，我们一定要守住那个承诺，守住那个承诺，守住那个承诺，这个是要紧的。如果没有承诺的话，那这些界限都是啊，就是一个浮动的啊，甚至是一个啊虚假的啊。那你守住承诺，那么这当中这个界限就会明显，那么果效才会出来啊。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是一个承诺的，在其他事情上也是一样，我们要守住承诺，因为没有承诺就没有爱，没有承诺就没有爱啊，因为啊承诺啊。爱跟信使是连结在一起，所以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是信使，然后施慈爱，所以不守约没有信使就没有爱，所以啊，这是要紧的。那其中有一个注意事项，有一个注意事项是啊，我们做父母如果没有明确的讲到啊，给孩子的啊这个。权利跟义务的原则之后，那么有些时候啊，一个突发的事情或一个新的事情，那常常有些父母啊在那里啊，孩子会觉得啊，什么样是对的，可是爸妈的意见是什么，可能就会有一些对立。在这边我跟啊弟兄姐妹交通的啊，通常我希望我们不是坚持说啊。我做父母的，我的意见才是对的，才是对的。所以不是我的意见就是对的，不是这样，而是我的这个意见、看法跟思想是对的。我再说一次，不是我的意见就是对的，而是我的意见的看或者看法，它背后那个思想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最要紧的是上帝的话怎么说。上帝的话怎么说？那表示什么？这不是我的意见，这是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一个思想。所以对我是对的，对你也是对的，对所有的人都是对的。那这是我们该坚持的地方，这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地方。所以记得，不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最要紧的是上帝给我们话语的意思，神的教训是什么。然后啊，在孩子的当中，我有提到义务跟权利的时候，那么也要记得啊，这个什么时候是弹性，什么时候是不松懈，这个啊总是要注意啊。你有些时候我们给孩子一些弹性，一定要给他范围一个限度，要不然他就会给自己借口，能够给自己松懈。但是我们也对希望有一些人性，有一些怜悯啊，所以我们在当中应用的时候，求主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其中最要去注意的就是啊，帮助孩子啊面对啊挫折或者是关系当中的情绪，面对挫折关系当中的情绪，这个时候啊解决情绪的方式啊。是要孩子自己能够去处理，但怎么帮助孩子能够做自己处理他的挫折感跟情绪，要记得用爱，用爱，用一种坚持的温柔来帮孩子，是坚持，但是是一个温柔，是一个爱，这样帮助孩子去处理他产生出来的失去的一些权利啊，或者违规当中的时候，那么呢，帮助他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所以啊，就是当我们来谈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在立原则、立界限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按着孩子的啊需要，跟孩子现在的成熟度，那么给他权利跟义务，然后如果他做到啊会怎样，没有做到会怎样。那我们在当中啊，就要能够事先跟孩子啊 能够讲好，然后让孩子从当中啊逐渐培养啊愿意自己主动的来承担他的啊权利跟义务，那是最好的。再来啊，第二个叫他走一个啊有一个好的抉择力，走一个好的抉择力，就选择对的路，这就是智慧，智慧。那么我刚才有讲了啊，我们不是爸妈的意见是就是对的，而是说我们这些意见是从神的话怎么来的，所以对孩子是重要，对我们也是重要。如果跟上帝的话语没有关系，而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啊知识啊，或者是我们更多的经验的时候，这时候就要帮助孩子啊，给他啊确实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看法啊，这些都是可以给孩子做一些思考的啊，所以我们才希望他做一些抉择。所以孩子在做决定的时候啊，记得我们就帮助他，当一个事情来的时候，上帝的话要在这个事情上头啊，给他做一个判定，给他做一个判定。所以当孩子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诶，你有没有想到上神的话是怎么说，或者你在啊主日学或者读经的时候有想到什么上帝的话。好，那这些啊都可以给孩子一个提醒啊，一个提醒。如果孩子说想不到，你可以说有一两节经文是怎样，或者是什么，哎，你要不要思考看看。其实这样子让孩子觉得他首先被尊重，接下来他被帮助。好，这是我们帮助孩子啊用神的话来做思考的。然后当孩子说啊我想要怎样，我希望怎样，或者说我可不可以的时候，记得孩子发出这些想要做抉择的时候是一个机会。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抓住这个好机会，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先慎重的聆听，然后不要加自己的想法，先听清楚，然后再比较啊肯定的语气，关心的态度去了解他的啊想法。当然他不一定想得很完整，但不要关心，肯定的语气跟关心，细心的关心、哦、然后充分的知道他的想法是要紧的。好，当孩子做抉择，我再整理一下。第一个，他知道有没有上帝的话是什么，然后再来他自己想要怎样，然后帮助他知道他自己想的东西我们是非常肯定非常关心的，很关心的。如果他这些可以思考，那我们那 有需要说啊，我想要怎样怎样，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样子做啊是否是怎样，所以我们就做父母就要提供啊，我在说先不提供我的想法，先提供的是上帝有没有话做引导跟启发，如果有可以用，如果没有就可以思考啊，这个可能有哪些的啊可能可以想，但不需要教导啊，最好是引导。所谓引导就是说，如果照你这样做的话，好、啊，那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你会怎样？哦，那他如果很快撤退的话，啊，也不太好，因为他表示嘛，他遇到挫折就退后了，哦，而是说，哎，你可以想想看，所以通常会有一些鼓励，哎，你这个想法有什么优点？啊，有些时候我们说出他的优点，是为了帮助他面对困难。当如果说我们不说出他的优点，直接跟他说如果发生什么你会你要怎么办，如果怎样你会怎样，这是直接挑战他的想法。所以有些孩子可能会积极的去面对挑战，有些孩子可能会比较担心他会 退缩回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肯定，肯定他有什么优点，那帮助他间接的用他想法当中的优点来面对我们给他的一些 引导上可能发生的难处，那这个是帮助孩子帮助孩子在做抉择的时候，让他逐步的说想被引导，然后来做出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选择。然后孩子选择之后，那么然后要在他允诺的限度底下让他负责任，让他所允诺的限度底下让他负责任。那当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很快的做一些判定，就是孩子允诺的部分他能不能负责，如果不能负责，我们不要完全答应，我们必须做一些修正，必须做一些修正，那让孩子知道他要承担的责任是大于他能够承担的。但有些孩子 会不这样认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知道他的特质以后再来想怎么样让他允诺的部分他可以相当的程度来承担这个责任。那然后呢这样子当孩子做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慢慢培养出孩子的承担力，承担力就是承担事情的难度，承担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在当中对孩子认识以后，如果他有一些特长，我们就从当中导出一些他好的那一面，然后给他一些空间，发展的空间，给他一些必要的协助，给他一个可以去练习的环境。然后孩子碰到学习的瓶颈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就陪他们一起来面对困难，那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帮助孩子在承担力上头有主动的学习的习惯，然后也有承担力慢慢建立起来。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在他尽责任的当中，我们要帮助他的不是要求而已，是帮助孩子有承担力，有承担力。第三个我们帮助孩子的是帮助他有信心跟勇气。孩子做了一些抉择之后，我们也觉得他可以这样子去学习来做承担，但环境或者他成效有可能打击他的信心，打击他的勇气这时候我们了解陪伴跟祷告是需要的，我们可以了解，可以陪伴，可以祷告帮助孩子能够在当中来面对他的一些的挫折感、软弱感甚至疑惑然后是在当中我们也鼓励他，鼓励他。那么这时候 很要紧的事情就在当中会出现，当孩子觉得挫折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往这一个达成的方向走，那么这个就是成就感。如果孩子在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原来不会现在会的是什么，在过程中有没有满足，有没有满足，有没有在当中有享受或者在当中有一些学习的得着，这个我们父母可以来帮孩子来做一些看见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孩子，不是只看事情做不做得成的成就的，而是可以其他的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满足或者其他的学习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帮助孩子有一个信靠神的信心，有一个从神那边得到安慰或者激励的，从我们身上得到他自己自发的可以出来有一个勇气。然后在刚才讲的这些当中，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品格的建立才是一个人本分当中最重要的帮助孩子习性的养成的时候， 主要的是帮助孩子对他的个人的个性的一个自我管理，因为自我管理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人将来的性格，将来的性格。所以有些孩子他可能很急，他个性很急，但是他可以适度的有一些的管理，所以他就在他是一个急的，但是却有一个好的性格。有些孩子啊，做事慢，但是他会知道怎么样做规划，所以他的个性上他也会培养出一个好的性格，性格。所以我但是啊，也有可能啊不注意，那么就让一些啊失败错误造成一些不好的性格。所以我们帮助孩子一个自我管理，是帮助他培养出好的性格，自我管理的好的性格。再来是一个品格的建立啊，品格的建立。那么帮助孩子啊，怎么样尊重自己、尊重人啊？怎么样啊，守住他的承诺啊，能够诚实，能够对自己负责，能够对人尊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要敏锐观察孩子，然后在当中给予他们的一些很及时的跟他们的一个对话。好的，我们继续往那个方向去鼓励鼓励。那如果有一些偏差的，我们在当中啊就会跟他们做一些反思反思。那如果这是他的一个软弱、担心跟害怕，那么我们就要带他怎么在上帝面前悔改，然后来靠上帝。这些都可以帮助孩子啊知道怎么样在上帝面前啊认自己的罪，然后在当中能够体会自己的一个软弱啊，或者在当中担心害怕的，我们帮助他们有。所以品格的建立，为什么人会被罪性抓住？那我们就要帮助孩子啊，怎么样从那个啊自我的恐惧、担心、害怕出来。好，所以当孩子开始有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慢慢培养孩子的一些重要的习惯来养成。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几个要紧的习惯。第一个习惯是注重自己健康的习惯。孩子能不能注重自己健康不是只有父母在那里关心，其实我们帮助孩子能够注意自己的健康。注意自己的健康，比如说小孩子开始会刷牙的时候，那我们就要 让他知道刷牙的目的是什么要求，为什么有这个要求，为什么 要这样子做这是口腔的健康。然后为什么他要常洗手那为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陪孩子有一些运动的习惯或者是一个睡眠的习惯，这些是帮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习惯，健康的习惯。孩子可能会说他想要多玩一点他想要怎样怎样一点，这样他就把他的睡眠的时间减少了或者是怎样。那孩子在饮食的时候，我们也要让他有个健康的习惯他能够在什么样能够得着饮食上的一个满足感，然后呢在当中能够开始有一个适度的需要上的一个领受跟节制那这个就是一种身体上的健康。然后健康除了自己有好的卫生习惯，自己看重一些哪些是要能够谨慎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碰的这些就健康的习惯。然后再来是心灵上的健康，心灵上的健康。所以心灵上的健康是能够向神可以亲近的，向家人是可以敞开的那这个是心灵上的健康，然后可以接纳自己，这是心灵上的健康。所以心灵上的健康的习性我们要帮孩子建立他呢可以安稳的来到上帝面前，可以很安稳的向父母来表达他的心意。所以 这个部分呢，我们做父母的注意几个孩子跟我们表达的时候，不是只报告学校发生什么事或最近发生什么事，不是只报告而是他能够提出来，当孩子说学校发生什么事跟我们报告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不要很快的就说我的看法是怎样，慢一点讲这些话，甚至不用说，你可以问孩子，那你看到这，比如说有两个同学吵架，那你可以问他，当你看到这两个同学吵架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就了解他的想法，了解他的意见。然后接下来，所以让孩子可以分享他的意见。那甚至你可以问孩子，你看到这两个同学吵架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希望是什么？如果有一方是被欺负的，你会希望怎样？这就帮助孩子心灵上的一个对人的对家人一个敞开，对人的一个关系，对心灵上的一个健康，心灵上的一个健康。那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样？其实这些我们都在当中帮助孩子，那让他觉得他的意见是可以说出来的，是可以讨论的，他的想法父母亲不会直接否定的，他感受到重要的部分也是相当程度是被尊重的。所以第一个培养的习惯是健康，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灵上的健康这个是要孩子在父母的帮助底下去建立这个好的习惯。第二个是帮助孩子有一个阅读跟思考的习惯孩子在读一些书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看他比较会的是什么，比较不会的是什么。那每一个孩子在读书的内容，他会抓的重点不一样，有些孩子看重画面，有些孩子会看重文字的叙述或情节的发展有些孩子都会有不同的体会。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一起建立一个阅读的习惯，然后思考的习惯，阅读的以后从阅读当中去思考看到什么，为什么，其实这是一种习惯我们儿童主日学有这个归纳法查经，其实就是养成一种阅读跟思考的习惯，阅读跟思考的习惯，用几种方式去开始培养。你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有一些阅读，有一些思考，那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种习惯。那从这些的归纳式的方式，你就会找到一些重点。然后从分享里面，你可能会找到一些情境，一些感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是孩子读他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们读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一起读圣经是好的事情，特别从耶稣的故事福音书开始读，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些情节当中来做思考。再来是孩子生活上自理的习惯，那我们把前面讲过的整理一下基本生活包括食衣住行的方面我们都要培养什么样的衣服是合适的，自己的仪容怎么样是整洁的，服装是清洁的。那孩子从小学开始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使用这些清洁用品，比如说洗衣机怎么用，不同的清洁剂漂白剂怎么用，他自己的运动鞋子或者一些他的东西要怎么样清洗这些要教。很多父母妈妈就会觉得自己就拿去做了，然后好像孩子在将来大一点做这些事是帮你做我通常不希望孩子有这种想法，好像是我帮你做，不是。刚才我要讲家里的事我们就是应该帮助孩子，是大家 彼此扶持的事，是共同的事。所以孩子首先在衣着方面要知道怎么穿，怎么样整理自己的仪容，还要包括怎么样清洁自己的服装，让他知道怎么用，怎么晾衣服，怎么样晒衣服，哪些东西可以风干等等，怎么看那些标志那甚至到了高年级的时候，也要学会怎么样烫衣服缝衣或者小一点要学会怎么样缝补一些扣子，掉的扣子等等记得这些要教，也要教做给孩子看，然后让他自己做而不是他扣子掉了就拿到你面前塞给你我们要适时的教孩子再来饮食方面也有一些自理的自己能够做的饮食物怎么选择，用餐的习性仪态是什么，那么用餐前的整理，餐后的整理，预备整理，这些我们都要帮助孩子，帮助孩子怎么样准备准备。那他自己的早餐不是你帮他准备好，你要思考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开始会自己准备，然后便当要怎么准备现在都是父母帮他做好，那小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是不是大的还是这样，孩子要开始，你可以说好你开始自己装明天的便当，那他装了以后你就可以跟他思考为什么装这些，这样子在各样的这个营养上或者什么是不是够，所以孩子要开始会做这些，然后还要会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料理，这个怎么样煮饭使用电锅，使用微波炉这些他要会用，然后不同的食物要加热用为什么，这些要会，不要小看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小学以后这些都可以教的，逐步的教，而不是都是你来做，他要知道怎么样洗菜，怎么样来预备水果等等，要记得饮食的习惯要帮助他会，而不是等在那边别人来伺候他。再来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衣柜，自己的书桌，自己的用品等等，你要帮助他能够自己整理这些是要要求的才会养成习惯孩子有一些习性或者一些技能，我们做父母的要帮他，他会不会骑单车骑单车有什么好处让他能够去面对一个需要学习才会的技能然后他可以方便性的去用，然后现在很多父母孩子都是就是接送的，所以他根本不会搭公共交通工具等等，那这些都不是都没有帮助孩子来帮助在生活习惯跟习性上的自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抓住机会帮助他们会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带孩子出国，那我就要问了，你孩子知不知道怎么样分辨方向感，知不知道怎么样搭乘飞机，要办哪些手续，从家里到机场有哪些交通工具要怎么用，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都可以适时的问孩子有些时候你走到一边问说你可以问他说刚才柜台在哪个方向用一种类似于游戏的方式去让孩子挑战他，如果他知道，他慢慢他养成一个习惯，他在一个行动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会分辨自己在哪里，所以有些人他常常会说我没有方向感，其实我在常常在想他没有方向感是因为他从小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他就不会去在意他需要有方向感刚才我提到例子就是我带孩子 啊，出国搭飞机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搭飞机要看什么，看板在哪里，要看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是这样。然后我看了第一个看板之后，第二个看板问他说，哎，你看这个看板，我们的飞机是哪一班，时间是怎样，有没有怎样。所以他一两次他就会了，所以啊，他很快的他就可以啊知道要做什么。那你第二次在做的时候，你可以说，好，这一次你走前面，我们跟着你后面走，然后你来办这一切的手续，我们在旁边帮你。所以这样子，孩子逐渐的他就养成一个怎么样面对生活，食衣住行各个方面我们都要教导他，教导他。再来，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还有一个谨慎的习惯要养成，谨慎的习惯要养成。我不是说非常谨慎，过度谨慎，适度的谨慎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啊，能够养成适度的谨慎。比如说离开一个场所，有没有看自己的东西都带着，然后平常自己跟身边的人互动啊，是不是合宜的，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啊在当中过度的信任人等等，还有自己身上贵重的物品等等，我们都要还是养成一个谨慎的习惯啊。比如说出国的时候，我会跟孩子讲，现在爸爸要去做什么事，所以你看着行李。好，其实可能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但你要让孩子知道，他要一个被托付的责任，好，要一个谨慎的习惯，谨慎的习惯，好，养成谨慎的习惯，他就比较不容易啊，在当中啊失落什么，掉什么啊，甚至在当中有一些啊粗心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然后我们培养孩子尊重跟被尊重的一个习惯，不怎么样跟不同年龄的人做互动，不同关系的人做互动，我想这一切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在小学的阶段可以帮助我们儿女建立的一个生活的能力，一个习惯跟习性。要紧的是我们不要忘掉可以学习的机会，然后帮孩子都做了。我再说，不要帮他们都做了。那我的孩子啊，小学啊，我忘记大概啊，可能很快的一二年级之后，他就可以自己预备早餐，自己预备早餐啊。他知道啊，如果要面包，用微波炉怎么用，烤箱怎么用啊，牛奶等等应该吃哪些东西啊，这些都是帮他。然后你也可以教导他。所以我想我们就在这一个孩子的生活能力跟习惯习性养成，小学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啊，我们也不急着一时养成，但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一直教一直放，让他们有权利有义务，然后逐渐培养对自己学习的自信，自己能力的自信，自己可以在当中啊适应生活，可以在当中面对环境啊，这些都是要紧的。因为到了国中以后，他可能课业的压力各方面的时间会变少，所以我们尽量在小的时候逐渐帮助他们，一开始学的会一些，直到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越来越容易啊，去得到别的。希望我们能够多带我们孩子，使他们能够在当中各样生活的能力、习惯跟习性有美好的养成。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有交通和分享，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啊，要能够啊，在意每一个孩子成长的阶段，去认识他们，去帮助他们，用尊重、温柔、坚定的方式，那么也细心的来使他们一步一步的在生活上、生命上得建造。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众弟兄姐妹啊，在当中的用心，你的恩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下次再会。